Hi, Kelly.
Hi, Abby.
这是我们的 podcast, 诚实商店。
是的 ,talk show. 啊不对不对是 talk shop.
talk shop. 它是一个 talk show, 但是它的名字叫做 talk shop.
是的。
我们为什么要开始一个 podcast?
因为第一个是因为现在 podcast 就是有一个形象有一个 profile 的人，你看你也是我也是，我觉得多少都会注意到 podcast, 或者是比方说被建议，就比方说被人问说诶你可以录 podcast, 我被给这个建议过很多次，他说可以教你可以录 podcast 啊，就是这样子。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他是说哦，因为你的东西都比较扎实，好了，那想要也有那种可以在走在路上听的，而且因为我的 YouTube 频道里面我之前有录了几个小影片，就是学员就说像那样就很好啊，我就可以在通勤的时候听，所以觉得诶好像是个不错的想法，只是之前一直没有尝试，然后也没有不知道，也就没有机缘这样子。
我也常听到我的学员说他们会想要能够走在路上就像你一样走在路上可以听我讲一些话。
对啊，大家好像对于就是走在路上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这是怎样，这是一种很有生产力的感觉吗？
对，我觉得是可以边走边学习吧。
对啊，你可以冥想啊，没有啦没事
也确实走得很平静。但我们在这一个 podcast 里面跟我们平常要教学的本质上内容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还是会融入我们的一些知识，只是最主要我们想要做的是讨论我们彼此的工作，分享一些想法，因为我们平常就很常聊天，而且聊得很来。我从一开始看到 Kelly 的课程，虽然我们的领域不一样， Kelly 是健身教练，我是教英文的，但是我总是觉得，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我们的想法很类似，我们做事的方法很相似。那在之后我们开始聊了以后，就开始觉得哇，我们非常的懂彼此，而且这些聊天的内容很有趣，觉得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本业之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我们对这些工作的想法，我们的一些教学理念，还有我们在尝试的一些事情。那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成长。
嗯，是的，这是必要的。毕竟呢，大家为什么会想要来找健身教练跟英文教练呢？不就是想要成长吗？
没错。那我们在开始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就跟大家开始所有的事情一样，会想要问一个问题，那就是 Where do we begin? 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另外一个问题也是 How do we begin?
嗯，
要怎么样开始？
嗯嗯嗯嗯，
你觉得他们的不同点在哪里呢？
你说 Where do we begin 跟 How do we begin? 嗯，我觉得 How do we begin 好像比较像是在说，可能比较广泛吗？因为 Where 感觉有点像是 Where 好像有标记出所谓的实际的地点的那种感觉。
没错。
所以他哦，所以是这样子吗？哇，老师我答对了。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 Where do we begin 其实是 How do we begin 的其中的附属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的 How do we begin 包含了我们之前譬如说要准备我们的麦克风，我们要去选择我们用的软体、
oh.
我们要选择时间，这些一切的一切，我们要在哪里录，这些都是 How do we begin?
没错。
但是呢，在这个 How do we begin 里面还有一个附属问题，就是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坐在这边要开始录了，那应该要从哪里开始讲起呢？就会是我们的 Where do we begin?
对。
所以在一个对话里面，既可以说是 Where do we begin? 也可以说 How do we begin?
你看大家是不是觉得很赚？就是 Abby 就是一个很棒的英文老师英文教练，因为连我们试图要只是做一个轻松的聊天的 podcast， Abby 还是会忍不住教你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 podcast 非常适合推荐给想要学习英文的人。 那学习健身的人呢，当然你也是可以来听，只是因为现在只有声音，你可能没办法看我做动作这样。
但我相信你在讲到这些身体的原理，身体怎么样运作，还有跟身体对应到的这些思想都是很重要，这个 body mind connection。 我常常从你跟我分享的工作的一切学到了许多新知，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喜欢健身的，觉得健康很重要的，一定也可以从我们的对谈里面，从你的分享学到许多。
嗯，是，我想是这样子，希望是这样子。
那我们需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叫做诚实商店吗？
当然，因为现在不讲迟早，就是大家可能也会好奇，所以呢就是诚实商店是因为诚实很重要，
没错，
不然呢你可能会有天打雷劈的。好，没有啦，没有就是呢，
其实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首先我们要有一个 podcast， 就是要录我们的这些聊天，推广我们的工作，分享我们的想法。然后我想到的一个英文的词就是 talk shop。 你还记得 talk shop 是什么意思吗？考你。
就是呢， talk shop 就是一个专门通常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情境吗？还是是一个 shop？ 是，反正就是跟工作有关的东西，是不是？是吗？
它是跟工作有关，没有错。就是当你 talk shop 的时候，这是一个动词。
你说 talk shop 是一个动词吗？
它是，对，它是一个动词。
哦，我知道，片语吗？
片语，对，没错，谢谢你。talk shop 就是一个，诶，为什么你的铃声还是开着？
啊，真的，我的手机的那个，我已经把它设定成零打扰，但是零打扰闹钟还是会响。我觉得是因为我太害怕我早上起不了床，所以我就把闹钟设成零打扰的例外，但这就造成了困扰。因为我很喜欢设各种闹钟，比如说晚上九点要记得把优格收起来，晚上什么10:45记得要打开一个什么 app 看什么东西，结果我的闹钟整天都在响。
OK，talk shop。Talk shop 是一个动词片语，它基本上呢，就是当你没有在工作的时候，你仍旧在谈工作，也就是我们整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整天都在想工作，谈工作。你曾经告诉我，你生活就是完全与工作结合，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对，就是呢，并不能说什么我整天都在工作，因为我也不是说整天都在工作。因为像有些人，对很多人来说，他是上班就是上班，工作就是工作，可是下班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状态嘛，就是尽量要把工作抛开，然后我要去聚餐，我要去做我的兴趣，我要去干嘛嘛。可是对我来说完全不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在工作里会讲的东西，或是我教健身的方式好了，我觉得我会完全整合我这个人的，比方说我的核心价值，我会完全用我本身的，我认同的东西是什么，就会非常的一致啊。也就是说，我觉得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很诚实吧。我说我很诚实的意思不是说我随时在路上都跟每个人讲我内心深处想的东西，这也很难嘛，这也不是我想不想要问题，是我说的诚实的意思是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一致的人，我很在意诚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个人诚实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跟你想的事情，跟你觉得你要做的，你觉得你不想要做的，我们不是会有一些矛盾吗？我想要这个又不想要那个。我觉得如果你很诚实很一致，你都有在想说，诶，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没有符合我的核心价值观，我有没有常常在问我自己说，诶，我真正在意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如果可以这样很一致的话，我觉得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吧。
这个 being true to yourself 就是所谓的 integrity 吧。我很喜欢 integrity 这个字，因为它就是你整个整合了，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所有的面向都整合成一个。 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常常在没有工作的时候仍旧在讨论工作，因为那个价值观是一致的。这个在生活里面的价值观跟在工作的价值观，它是没有办法分开来，是这样子吗？
我说的诚实不是那种所谓的什么很鲁莽啊，或者是，当然有时候可能会啦，比方说我小时候就很鲁莽嘛，有时候以前小时候可能没那么，还没有很社会化的时候，常常真的是脑中想到什么就立刻讲什么，但现在可能大概知道说哪些话讲出来可能会让很多人火大之类的，就会可能就会换一个方式讲，但是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的一致。然后这种情况当然就是因为我把我的价值观全部应用在我吃东西，我做事，我睡觉，我工作好了，所以这种时候就是刚刚 Abby 说的，就是工作就会溢出到生活，生活也会跟工作就是有时候会分不太开。假设我今天在生活里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就会觉得，诶，这个东西怎么样应用在健身里面啊，怎么样应用在健康里面啊，对啊，大概有点像这样子。
And that is why we are always talking shop. 我们总是在 talk shop。
对，
也就是为什么这个 podcast 就是叫做 Talk Shop。 那从这边呢延伸出诚实商店，一部分是因为刚才 Kelly 所说的这个诚实，另外一点我们喜欢的是诚实商店是一种店，那就对应到了 Talk Shop 里面的这个 shop。 最后还有诚实本身也是一个文字游戏，
对，这个文字游戏
我们把这个语言拿掉，诚实的意思就是 to bring to fruition。
fruition
也就是让一个东西开花结果，这个 fruition 是跟 fruit 有连结的，你想一下那个果实的 fruit， 然后呢在结尾有这个 tion T-I-O-N， 这是常见的名词结尾，从 fruit 呢变成 fruition， to bring something to fruition 就是让它成果。我们很希望在我们的这个诚实对谈当中能够有某一些想法是可以结果的，
嗯，开花结果，
没错，
成为事实，成为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成为现实。
对，我觉得连讨论这件事情都可以把一些想法变得更真实，它也许不是马上有了结果，但是我们讲话的这一刹那，然后有被录下来的这个事实，我们开始想它，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让它变得更真实。还有商店呢也是双关语，
商店的店换成了殿堂的店，
这个宫殿的殿，首先它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但另外一点呢是它可以把商变成商量的意思，也就是讨论，那又对应到我们的 talk shop 的 talk，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来诚实讨论的地方，可以来实践想法的地方。
对，
这就是我们最新的 project。
是的，
我有在想我们每一次要结尾的时候都应该要顺着这个主题，
嗯，
来问自己一个问题，
嗯，
Let's be honest， 让我们来诚实一点， What is something you want to bring to fruition this week？ 所以这个礼拜有什么是你想要开花结果的一件事情，虽然你有很多你想要达成的事情，但是每一个礼拜我们就跟彼此分享一件，然后这一件事情可以重复，可以每一个礼拜都一样，我觉得这可以变成我们的一个仪式。
关于少就是多，或是说我们要有没有，就是它是因为它就是我喜欢这种矛盾的概念，我觉得真正的成长都发生在矛盾的地方，当你觉得你没有发现矛盾的时候，其实你还没变，因为你要变，其实你要变成不是，你会跟你现在自己有点不一样，所以你真正的成长其实会让你难免会遇到一些矛盾， 不然你一些矛盾可能会呈现成比方说你觉得没有解答的问题，或者是你觉得事情怎么好像少一点反而是比较多，有点像这种矛盾嘛。事情发生在这种矛盾的时刻通常就这样的契机，然后像我觉得这种少但是更好是这样子的概念，有没有？比方说如果我做少一点的事情，我反而可以做比较多，我反而可以完成比较多，或是我可以，我就是可以进步比较多。
So what's yours?
嗯，好，就是呢，这个礼拜哦，这个礼拜我觉得，好，我觉得这个礼拜我可以做我想要 bring to fruition 的事情，就是，啊，你先说你的。
这个礼拜我想要开始这个 podcast。那也刚好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 podcast， 所以呢它是在实践的过程，不过待会我们还要编辑一下，所以它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事情，还不算完全完成。
太好了，好羡慕哦。那我要讲一个我已经做到的事情好了没有，就是呢我，天哪，你看开始是多么的困难。我要开始回答一个问题，就是 What do you want to bring to fruition this week？ 然后你看我现在要开始回答这个问题，开始就是如此的艰难，每次都会让我犹豫这么久，因为我脑中会突然想到我要想的事情好多，然后很多事情都想要做，然后紧接着又立刻想到说，哎，可是有很哪有什么事情是可以一个礼拜就开花结果，然后就突然又让自己卡住了。
哦，没错，但我觉得重点是我们这个诚实并不一定是真的已经必须要是某一个大结果。你可以把一个，我相信你知道你常常在工作上面帮助你的客户，就是把一个大的东西切成小块小块。
没错，
所以呢小的东西还是可以结果。
没错，我想要设计出诚实商店的 logo。
太好了，
我今天试图用 Mid Journey 去做 logo， 我跟你说非常失败。我发现 Mid Journey 的弱点是他没有办法清楚的辨识字 text，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拼出 talk shop， 他一定会拼错，他会拼成 TAIIK 这种，或是 SSHOT， 就是他全部都是错的。
Midjourney，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是一个 AI 的平台，它可以帮助你创造，利用 AI 的威力来创造各式各样的艺术。
你要打句子进去，它就是一个，比方说你就打一个句子，但是它一定要用英文啦，就是比方说你就打说，来 Midjourney， 请你帮我想象，就是有两只虎斑猫然后在草原上玩耍，然后你还可以打风格，你可以打说洛可可风就之类，你可以打画风，你可以打它的背景要有什么， AI 就会帮你产生一张图。
没错，这也凸显英文的重要。
对对对，这真的很重要，因为我在弄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英文非常的贫乏，我想不出几个形容词，也不知道那些风格的英文字是什么。
但是 OK， 虽然英文重要，我觉得它还是自己的一门艺术。因为呢我觉得我的英文蛮好的，但是我一直想要让一只虎斑猫
你觉得你英文蛮好的
我一直想要让一只虎斑猫骑在另外一只虎斑猫上面，就像我的小猫 Trippy 骑在 Cubby 身上一样。 Cubby 是我的老猫，我想要复制那个场景，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复制出来。
对对对，
但这不是英文的问题嘛，所以我觉得他英文很好之外还需要学怎么样去成功的写出他这个所谓的 prompt， 就是他的指令。
对对对，就是他有一些弱点。但还是蛮好玩的，就是大家可以尝试。前几天还是上周还是上上周嘛，就是有一个新闻嘛，大家一定有看到。你如果不知道 Mid Journey 是什么，你应该可能有看到一个新闻，他就是在说有一个人他用 AI 软体画出来的图去参加绘画比赛得到冠军。他用的软体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Midjourney， 就是这样，就是那个软体，它就是一个，你就想象它就有点像一个 app 这样子，那你就输入一堆东西，它就帮你用 AI 的方式帮你产生一张图，然后它真的可以产生很多很漂亮的图哦，蛮写实的，或者是很漂亮。你去看那个新闻，什么 AI 画的图得绘画比赛第一名，你看他画的那一张就觉得哇，就是很蛮厉害的。
Yeah， 我也看到我的小朋友的学生，他也自己创造了利用 Midjourney 的绘图功能，自己创造一个 graphic novel， 就是有点像漫画的一个创作，然后在里面写一些对话，我觉得非常的惊人。我自己也考虑在教学里面，就是可能明年吧，要用 Midjourney 的这一个科技，然后结合英文写作来教大家怎么样写一些故事。我还在探索当中，但这确实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这个 AI 的科技发展。
对啊，真的很不可思议。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用 Midjourney 来画我们的 logo， 你要怎么办呢？
可能用手画吧，因为我并不会使用绘画软体。
我很喜欢你在你的书里面画的，用小画家画的那些角，我觉得你画的非常的好。
哈哈，
不要顺便推荐一下你的书。 Kelly 是一位作者，他除了是健身教练以外也是作者。
就是我，但这本书不是近年出的啦，它是2018的时候出的，叫做《健身从深蹲开始》。因为深蹲这个动作我会把它分解嘛，那其中因为有一个部分是分解到脚掌的动作，其实这种蹲的动作还有很多重量训练的动作，大家常常会想说调整一个东西哦，就是你踩在地上的那个脚，那个脚踩的位置如果对的话，其实你知道就只要下梁不正上梁歪，要这句话原本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脚如果踩对的话，其实动作大部分不太会错。如果你脚没有踩好，就那个脚掌的重心没有放好的话，做其实上面有时候你怎么调都会觉得很怪。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书里面才会出现手绘版本的脚掌的形状，就是刚刚 Abby 说的，所以应该就试试看咯。
我非常期待你的创作。OK， 那我们已经跟彼此分享了这礼拜要让什么开花结果，显然就是我们的 podcast。 恭喜启航，
耶、
那就先这样子咯。
好，谢谢大家今天来听我们第一集的 podcast。
拜拜
拜拜。